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释经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是来到释经讲道学的第20课。我们上一课是跟大家提到如何发展这个救赎性的信息，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开始讲到救赎性的讲章的结构，以后差不多每一堂课都会讲到这一方面。我们最后留到后面呢，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这个系列的讲道这一方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导言，大家没有忘记啊，这个一篇讲道有三个重要的部分，导言、本体和结论。那我们从这个主旨来看，当然中间那一部分呢是最长啊，比如说我们有45分钟的一篇道啊，就可能这个中间那一部分呢就可以占据35分钟，甚至有的时候40分钟。只要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把一篇的讲道分成三个部分？那是不是这个导言、本体和结论是同样的重要，所以我们才把它分成三部分？这个答案是对的，三部分在这个讲章里面是同样的重要，虽然时间的长短不同，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其中这个导言可能只占三分钟，最多不能够超过五分钟，但是它的重要性呢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所犯的很多的毛病啊，可能就是在这个导言。我用时间去想一个导言，可能比预备这个本体更多，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不到啊。好好的祷告一个好的导言是非常困难，同时这个结论呢也是一样，结论也不能够太长。这个结论就是把你整篇的讲到做一个最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有它特别的应用性在里面，我们会用时间跟大家讲这个结论。现在呢，我们是讲这个导言，我上几堂课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大纲，这个大纲就是讲到这个本体了，我已经把它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这个导言。导言呢在一般性的讲道里面呢有两个很主要的目的，我们不能够缺欠的。第一呢就是引起兴趣啊，第二呢就是介绍本体。但是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是救赎性讲章的导言，那救赎性讲章的导言的目的呢和一般这个导员呢是有一些些的区别。我们需要引起兴趣，我们也是需要介绍本体，但是救赎性的讲章呢还加上一样东西进去，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导员里面来介绍我们这个失落的焦点，用失落的情况来去介绍这个导员，使人能够认同这个失落情况在生命中的实在性。主要的目的是使人知道他失落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现在呢，我在这里呢，我想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我做这个示范呢都是大家所听过的一些的大纲，以前我跟大家讲的时候都是讲过。好，我们再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讲到老底家的教会。做这个一般性的导员呢，你可能讲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哎呀，我常常有人来按铃啊，我看出去的时候，我看这个人是谁啊，要决定开门不开门给他，假如他是一个陌生的人呢、啊，我就是不开门啊，假如他是一个属朋友啊，我就会开门啊，但是有一些我不愿意他进来的，我只要看到他在外面站住了，我也好像是没有听这个铃声啊，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开门给他。我们讲一大堆很有兴趣的东西，但是这个导员呢 在这篇讲到怎么样去介绍他失落的焦点，这个是一个很需要我们发功夫去做的，一点都不简单。现在我用个示范，大家留心听我讲这个导言。我听说在英国有一个乡村，有一天早上有两个男的丈夫湖里面去钓鱼去，后来他们回来，有个丈夫进到他家里面的时候，他的太太就告诉他，他去钓鱼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新的牧师来拜访这个家庭，因为这个丈夫不在，所以这个牧师呢也没有待得很长。他的太太就对这个丈夫说，哎，这个牧师快要离开的时候啊，他问我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啊。丈夫说，什么问题啊？太太说，他问我耶稣是不是住在这里。那这个丈夫就很紧张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哎，你怎么答他呢？这个太太就说，我都不晓得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我实在也不晓得怎么去答他。后来这个丈夫就非常的紧张，他说，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是已经做了基督徒35年啊？他太太就很幽默地告诉他的丈夫，他说，这个牧师没有问我们这个问题啊。那你有没有告诉这个牧师我们过去20年都在教会里面教主义学啊？这个太太说，这个牧师也没有问我们这个问题。那他问什么问题呢？这个太太说，他只是问我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住在这里。后来这个丈夫说，那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这35年来我们都是很忠心的去教会，而且呢还有11奉献呢？这个太太说，他没有问这个问题。这个丈夫说，你没有给他看我们在墙壁上所写的字，基督是我的家族啊。他说，我没有指给他看，恐怕牧师会看见嘛。牧师所问的问题，太太说是，耶稣是不是住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住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是不是你教会生命的主，住在教会里面？耶稣是不是住在你的家庭里面？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导言，那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导言。因为我们晓得这篇讲到主要就是劝勉弟兄姐妹，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住在我们生命里头，来管制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家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教会的主。这个是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最后要向弟兄姐妹讲的。这个失落的焦点就是，今天我们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当我们讲这个导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介绍出来。介绍出来什么？你做了35年的基督徒没有关系，基督不一定是你生命的主。有多少人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他的生命的主权还不是属于耶稣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主义学也好，侍奉也好，无论多久，这个不能够代表上帝是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我们生命的主。就是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行事为人，我们很殷勤的到教会里面去做礼拜，我们很忠心的参加主义学，而且我们还有10亿奉献，这个也不一定是代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主是耶稣。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导言里面呢，我们就透过这个故事就把这几方面带出来。这个导言最后说，那牧师问什么问题呢？他问耶稣是不是住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转过来了，你就介绍你的主体了，转到你的主体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是不是住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去寻求一个答案。你就转到本体里面，你就讲你的本体。这个就是一个救赎性讲道，除了引起兴趣介绍本体，还要用失落的焦点来去介绍这个导员。那你说这个导员在生命中有没有他的实在性呢？当然有啊。你看有多少基督徒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不管你去了教会多少年，上帝就没有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不愿意上帝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更可怕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好像需要用我们这个侍奉，用我们的好行为来代替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权柄交给主，那有他的实在性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听起来的时候呢，就感到这个导员实在是有他的真实性在里面，让人知道啊、哦，原来我也是这样啊，我要听这篇道了。听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给他一个最后一个邀请，接他打开他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这个是第一个的例子。现在呢，我盼望能够多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我以前跟大家讨论过一篇的讲章，就是这个马可第五章，是讲到那个格拉森一个被鬼附的，耶稣来拯救他。我就提大家一下，那篇的大纲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世界上没有个地方耶稣是不愿意去，世界上没有个破碎的生命耶稣是不愿意医治，世界上没有个能力耶稣是不能够胜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意被主使用的人也是不用的。那这个是这个大纲，对不对？在这里呢，我顺便介绍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段经文的背景稍微的讲一下。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大纲的时候，你就想我应当讲一个什么的导言，有三个成分在里面，引起兴趣，介绍本体，用失落的情况来去介绍导言。但是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到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耶稣是第一次到非犹太人的地方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加拉森不是以色列的境内的，是境外的，耶稣是第一次做这个超越文化的拯救的工作。那我们把这些内容都把它放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思想一下，我们这个导员要怎么样讲。比如说啊，哦，这个是讲到耶稣第一次在他的侍奉当中做一个超越文化的福音工作，那就是我们所讲的拆穿，就是到一些我们环境以外的地方做福音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讲的拆穿，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的资料呢，就收集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想一想这个导员要怎么讲。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稍微来提一下。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我们中国教会里面，对于拆穿的工作，我们实在对上帝有莫大的亏欠。我们想一想，这个理由是在哪里呢？这个理由是不是我们没有计划呢？我晓得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拆穿的计划，是我们所想出来的，我们要用多少的时间来去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有好几十个这样普世得福音的计划，结果就想到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在思想上的人才。我们再看着看，我们的拆穿做得不好，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的资源呢？是没有钱呢？我们想一下，实在也不是。我们看一看全球的中国教会，实在我们在这个资源方面是非常雄厚的，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钱来盖个很漂亮的礼拜堂，我们可以花很多的钱做其他很多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缺乏这个资源。那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缺乏人才呢？在财团里面也不是啊。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多少的青年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念大学的，他们是年纪很轻的一些职业界，我们非常多人才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们就想一想，假如我们都有这些非常重要的条件，那我们为什么在拆船的工作上我们还是这样落后呢？弟兄姐妹，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晓得，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一般的信徒，我们整个中国的教会在拆船的工作上对耶稣基督没有十分的了解和认识。今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去看一看我们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我们盼望透过这篇的信息，我们能够使弟兄姐妹看到耶稣，能够学到耶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在拆船工作里面一个最大的缺陷。好，我们现在一同来念这一段的经文。那你介绍了以后，你念这段的经文，念完以后你又讲这四点，讲完以后一个结论。弟兄姐妹，你看一看多好。假如我们有计划，我们有资源，我们有人才，而且我们教会对耶稣基督这个拆船的主能够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愿意跟随他的话，那我们在拆船的工作上就有新的希望。你看这个的导员，我跟你分析一下，有兴趣吗？我相信有。能够介绍进到你的本体吗？能够。但是这个导员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用个失落的焦点来介绍这个导员。为了提供这个失落的焦点，我们提供了几个拆船非常有利的条件，中国教会拥有的，我们的思想的力量，我们资源的力量，我们人才的力量都是足够的。但是最不足够的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对耶稣缺乏实在的了解。所以这篇信息主要要让弟兄姐妹看到这方面。所以你讲完了道以后，就呼召弟兄姐妹，让他们愿意不愿意跟随耶稣。那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第二个导员有他的实在性吗？别人听起来时候能够不能够认同？所谓认同就是成为他个人性的，成为他个人性的。你看啊，当然有啊，有多少有钱的弟兄姐妹他不愿意奉献给财团呢？这个导员呢都讲到这个是个资源，只要他对耶稣基督能够有了解，对财团有负担，这个资源会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教会是不是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对啊，在他们生命的计划里面，他们有没有想过去做宣教的工作？没有。为什么？可能他们对耶稣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讲这个导员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个人性的东西从这个失落的境况里面就会带出来，让他们好好思想一下，哎，我个人就是这样，对耶稣缺乏了解，是我不愿意把我的青春献给主做宣教的工作，是我不愿意把这个钱献给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也是我不愿意把我的头脑献出来来做这个拆船的工作。这个是这个导员的我们只讲了第一点了，就是明白导员的目的。目的呢，救赎性的讲道就加多了一个，引起兴趣，介绍本体和用失落的情况去介绍导员。现在第二方面我们讲导员，我们是讲到这个材料的来源。各位同工，为什么这个导员是那样困难？ 为什么他能够成为这个讲道里面三部分的其中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常常跟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导员可能比这个本体更困难？你晓得原因在哪里吗？这个原因就是在乎材料的来源，很难找，非常困难找，也非常困难思想。特别是你需要用这个实落的焦点来介绍这个导员的话，就变成难上加难。不过我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引起兴趣的并不是说你讲个笑话，哎，我还没讲到以前，我现在讲个笑话给大家听。他要讲个笑话，大家轰轰轰的大笑啊！现在我们就讲到了，他就以为这个是导员了，不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材料的来源呢是很有限的，而且有的时候呢，特别是在这个实落的焦点里面的介绍导员呢，就变成我们在难上是加难了。所以，为什么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有的时候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去找一个好的导员，多过我用时间来去做成一个本体的大纲。只要我们对圣经有了解，对圣经熟悉，很殷勤的读经，我们预备一篇讲道，只要花时间的去查考圣经，明白圣经，我们还是做得来，还是做得来。可能时间也会很长，但是最后还是做得来的，因为我们有根据的材料，我们根据圣经，我们有材料。所以这个本体呢，做得好不容易，但是总是可以做得出来。哎，导员就不同了，你想不到就想不到。假如你问我，牧师啊，你有没有尝试过讲道的时候呢，你想不到个导员，你结果上去没有讲这个导员，我很诚实的告诉你啊，不多，有啊，有啊，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因为不好的导员我不要讲，所以宁可不讲啊。啊，不讲的时候呢，我就是用几句话来去介绍这段经文，我就讲了。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讲章啊，这个讲章一定要有个很有兴趣的，而且能够介绍实落焦点的导员。因为这个来源的问题呢，所以就变成这个导员实在是很困难。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非常重要的敏感。现在呢，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材料的来源，就是说我们怎么收集这个材料。我也盼望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收集这个导员的材料啊，因为这个导员的材料有的时候可以用来做例子的，这个导员跟例子呢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地方。所以在我们做传道人，假如我们要过着一个以讲道为主的生活的方式的话，我们非常要注意到我们所看见的事情，我们所读到的文章，我们所读到的一些的资料，我们所碰见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假如联想起来，哎，这个能不能够在我的讲道里面用得着，你用得着的时候你要把它写起来，因为将来你实在可以用得着。材料的来源第一就是圣经经文本身是重要的材料，但是我是劝勉大家不要多用圣经来做材料。圣经有很多的故事，可能成为你那篇讲道很好的开始，但是呢，我是不鼓励大家，将来讲例子的时候我是同样的讲，我不鼓励大家多用圣经来去做你讲到的导言。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的理由就是我们会减少我们将来讲到的材料。允许我解释，假如我们用一段圣经的故事做导员来介绍你那篇讲到的时候，好了，可能过了一年，你要用你做导员那段的经文来讲到的话呢，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哎，我听过这篇道，实在不是一篇道啊。不过你是用来做这个导员讲过，但是在弟兄姐妹的记忆当中，哎，我听过这篇的讲道，牧师一年前就讲过，现在再讲，这个对你不利。你越多用经文来做这个导员的话， 你就是有这个对你不利的地方。第二，你这个说服力没有这么强。圣经来支持圣经，这个是不奇怪的事情。别人说，当然啊，圣经就是支持圣经的嘛。讲道，我们就是不要讲。那弟兄姐妹，我现在不是讲这个导演，我讲这个例子一下，就是给你能够明白。你看耶稣讲道，他所用的例子，很少是来自圣经。圣经每一次用这个例子的时候，都是与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有关系的。我讲到例子的时候再讲，导员也是一样。所以呢，我是盼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些的材料，就是你个人生命所发生的事实，或是社会里面发生的事实，能够得到很大的体会。换句话来说，你生命所领受的，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假如你讲的时候啊，你就更有力量了，你去介绍这个本体。我举个比方，弟兄姐妹，有一年我还在这个美国牧会的时候，我们住个房子呢是两层的，卧房是在楼上。有一天早上，我跟我太太起来正要换衣服去上班的时候，我们第二个孩子那个时候只有两岁，他跑到我们的卧房来。那个时候房子的结构呢，这个窗呢是从上到下到这个地板的，因为那是很热，所以我们把这个玻璃那一部分把它烫起来，只是有纱窗在下面。所以我这个老 A 跑进来的时候呢，他很快的那一天，他也拼命向这个窗一走一碰，结果他就掉到楼下去。当时我们很紧张哦，我们从下面看下去的时候呢，看见他睡在这里不动了。哎呀，我们心里面很惊，所以我们就打电话，救生车来了。那我跟我的太太跟着这个救生车去医院，我们经过了整个上午在那里检查，我们很感谢主，孩子呢这个是完全没有事情。好了，后来我们就回家。那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有几件事情。第一，我们早上没有打电话回公司里面去，或者回教会里面去告诉我们今天早上不能够上班。第二，我们还是穿着这个睡衣，在医院的时候都不体会到自己穿这个睡衣，也发现到还没有洗脸，什么卫生的工作都没有做，就一个早上差不多四个多钟点在医院里面陪着这个孩子。突然之间我们心里面就有个很大的体会，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那一天早上我们心里面最关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孩子的生命。因为关心他的生命，结果呢我们要做的都没有做。那这个是一个实在发生在我家里面的事情。现在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有没有一篇讲章你可以用这个事实来做导员的？有没有？假如有一天你要讲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导员呢？那我只是给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建议。我这样告诉大家主要的理由就是，当我们在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们把它记起来，因为那些的事实就是可能成为我们以后这个导员的最美好的材料。我们不要把那些好的材料来去放过。好，我们下课再跟大家讲，谢谢大家。